5月21日，在北美第六大城市多伦多举行了2011年法轮大法加拿大修炼心得交流会，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这是加拿大第13次举行法轮大法修炼交流会，20多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自己如何在工作生活中实践真善忍的理念。
我认识到一个团队的主管需要有无私无我的精神，一切从大局出发，从对大局员的有利发展出发，才能形成一个具有整体观念的团队，效率才会高。
从这个部门成立到现在，我能感觉到我们这个组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无论碰到任何困难都能解决。我想这就是圆融整体中默默配合的力量吧。
打电话讲真相，正好让我有机会去掉自己为私为我的习惯，凡事多为别人着想，同时去除和抑制争斗心、不耐烦心等。
也有人回顾了自己得了绝症之后修炼法轮功，放下生死执着，不药而愈的经历。
每天学法，心里越来越亮堂，跟明镜似的，突然觉得怎么呼吸这么畅顺，胸痛和铁板一块的感觉没有了，特别舒服。我坐了起来，又大口的吸了几口气，真是舒服。谢谢师父，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
来自北美和亚洲的大约1500个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今天的大会，他们说听到其他修炼人的心得交流非常受益，即使是大老远赶来也不虚此行。
我参加这个交流会呢，对我来说是一种从身心上的洗涤，对我呢就是说规范我的道德水平啊，通过这个交流呢，看看自己哪里有些不足，来找自己。
而这个找自己也是做了41年皇家骑警的埃里克参加交流会最深的体会。
Practitioner's idea is that you're responsible for what you've done and you have to correct it in the right wayI think it's a quality that very few people have.
不论是新老学员，都感到修炼法轮功是如此的充实。
修炼人不是说就是光为了自己如何如何好，没有病了或怎么样，那还要有一个就是这种怎么说反馈社会吧。
以真善人的这样理念去做人，在这个就是说包括你每一天。就是待人处事方面都会以这个道理来做人，觉得这样会让我觉得每一天我去睡觉的时候会觉得心里很踏实。
交流会圆满结束，学员们在周日还将举行盛大的集会和游行，把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更多的加拿大人分享。新唐人记者邱明，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五月份是加拿大的法轮大法月，21号，法轮功学员举行盛大的集会和游行，庆祝法轮功红传19周年。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长代表加拿大政府赞扬法轮功的真善忍理念是加拿大的核心价值观。
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这是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奥利佛被任命为内阁部长后出席的第一个公众活动。
Canada benefits.From the teaching of Mr. Li Hongzhu. We also benefit from your unwavering devotion to your country of choice, the open and diverse society we are building together.
These values are really reflective of core Canadian values.
保守党安省议员候选人罗乐高代表安省保守党宣读了贺信，还表达了他对法轮功的钦佩。
One year surviving against a very powerful government that doesn't want to see you exist is incredible. 19 years is nothing short of a miracle.
认为这种奇迹来自于法轮功学员对真理的信仰。
Truly, truth is more powerful than lies. Compassion is more powerful than violence. And forbearance is more powerful than intolerance.
参议员德尼诺表示，在新国会就任后将再组织法轮功之友的活动。
The struggle that you have undertaken for so many years, the courage that you've shown in maintaining that passion for the struggle is one of those things that makes our country great, Canada.
省议员马蒂斯多年来支持法轮功。
I think compassion, tolerance, and truth apply to the world, and clearly this is what Falun Gong practices. It is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all be living by.
法轮功已经在全世界红传19周年，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法轮功的真善人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所推崇。
新唐人记者刘淑君采访报道。
真善人国际美展未来2周内在英国南部历史名城齐切斯特的牛市艺术中心展出。5月22日晚间的开幕仪式吸引了多位当地的政要前来，对真善人国际美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晚的开幕式吸引了齐切斯特市的一些政要前来。尼古拉斯·费瑞林是齐切斯特大教堂的主教，他非常欢迎真善人国际美展来到这个城市。
The declaration which comes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exhibition is that it's dedicated to truth,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Those, of course, are the founding principles of Falun Gong, but they are universal principles: truth,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And I believe that our troubled world. Needs to take those very, very seriously.
I think more people should be made aware of the horrors that are going on. I hope that governments are being lobbied about this because my understanding is governments on the whole want to keep in favour with China because of the vast economic power of China. But human rights to me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economic power, and if these pictures can tell that story, then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more people in the world should know.
乔安娜·兹梅尔是一名护士和兼职艺术家，她认为这里的作品发人深省。
I'm looking at this painting behind me, and this is particularly horrific, I find, but also quite truthful in what happens in China.That they should allow this freedom. And I believe that their religion and their compassion in their religion, yeah, should be number one.
这次在英国齐切斯特为期2周的美展将在6月4号落下帷幕。新唐人记者程荣、孙卫，英国齐切斯特采访报道。
浪子回头金不换。下面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修炼了法轮功以后，从人生的低谷走出来，变得积极乐观，懂得为他人着想和付出。请看报道。
这对幸福的新人就是阿什利和他的新婚妻子苗苗。而6年前，阿什利是个完全不同的人。多娜是最早认识阿什利的法轮功学员之一。
Ashley, he was a very confused, troubled person. He had just started practicing Falun Gong, and I had a practice site, and he was coming to the practice site every week, and so we would do the exercises together, and we would study the book together.
练功后，阿什利变化很大。
My life started to make sense to me again. All the things that I had gone through before that, being homeless, being crazy, losing everything I had,not being able to keep a job, not being able to sort of manage my life, all of that started to slowly turn itself around because I had learned to look within myself, and I had learned that these cultivation principles that I learned about are all balanced very carefully with how you run your day-to-day life, and that it's all part of your cultivation. That was about a year after my practice had begun. I went to Calgary and I became an arborist.Started to learn to become an arborist by fluke. And then the following winter, I went to Humber College. So like these kinds of things, I really started to sort of think about my career. You know, I started to think about my future.
他的第一个雇主对他印象深刻。
Never met someone quite as focused as Ashley regarding being an expert and being the best.Being the best expert.
阿什利的新婚妻子这样评价他，
觉得吧，就有需要他帮忙的地方，他就说，
挺应该的，从来不会考虑说好像他自己会损失什么呀，或者就是自己的时间什么的。其实我以前知道他童年是比较坎坷的，那他有一次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说他小时候他觉得他吃过的苦，他现在呢看到别人正在遭受痛苦的时候，就特别想帮助别人。
他的高中同学和好友也感到了他的变化。
He smiles more. He's more at peace with himself and more at peace with everyone around him. And he looks at the good in people, not the bad in people. And he's just generally like a very positive person. Like when you're around him, you just want to smile.
从修炼法轮功中受益的阿什利，也想把真善忍的美好理念传递给身边所有的人。新唐人记者史清，多伦多报道。
原大连启众集团工程技术信息部工程师吕开利，因为修炼法轮功，2006年被当局判重刑，关押在了辽宁省盘锦监狱。半年前，由于他拒绝放弃修炼，被警察酷刑折磨，并离奇坠楼受重伤。之后，狱方把吕开利隔离关押，至今仍然不让家属探视。
去年8月29日，盘锦监狱警察对不放弃信仰的吕开利用电棍连续折磨4个小时。第二天清晨，吕开利从劳动车间二楼楼顶坠楼，腰和骨盆受重伤，但狱方对家属隐瞒实情。吕开利的家人得知他坠楼受伤的消息，多次要求探视，均被狱方拒绝。今年三月，吕开利的家人向辽宁省监狱管理局信访处投诉，要求追查吕开利被害坠楼的责任人和探视吕开利，但仍被狱方拒绝。狱方并追问家属消息来源。今年四月，吕开利的家属再一次来到监狱，但狱政处处长等几个有关负责人互相推诿推卸责任，还是不让家属探望。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吕开利因为不放弃修炼，曾先后被当局关押在3个劳教所。2001年在大连劳动教养院，警察将他的双手双脚长时间铐在床上，有一次还灌了他2瓶烈性白酒，导致他昏迷了1天1夜。2006年吕开利被当局判刑10年，关押在锦州监狱。在这里，狱警曾用多个电压高达150万伏的电棍电击吕开利。据知情人透露，吕开利在监狱坠楼后一直被隔离关押，狱方严密封锁消息，家人至今也没能见到他，非常担忧他的安危。新唐人记者岳清综合报道。
原江苏省无锡市第一副食品商店的员工戴李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当局关入精神病院施用不明药物，并多次暴力殴打他，造成他全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历经8年的煎熬，于今年3月去世，年仅48岁。
在当局的多次关押、长时间的毒打和不明药物的迫害下，戴李娟全身瘫痪，她大小便失禁，肌肉萎缩，瘦得皮包骨头。手指不能伸直，说话也很艰难。那时他才40岁。修炼法轮功前，戴丽娟被医院判为身患不治之症，身体非常虚弱。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仅3个月，身体就完全康复。戴丽娟顶着中共当局的严酷打压，坚持修炼不懈。当地警察为了迫使他放弃修炼，2001和2002年先后2次把他拘禁在无锡市精神病院，并多次给他注射和强迫服用不明药物。2003年3月，戴丽娟又一次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到无锡金城湾洗脑班，后来转到徐州洗脑基地关押了2个月，期间多次被毒打。2003年6月，戴丽娟被绑架到北塘区公安分局，被警察持续毒打，把她折磨了3天3夜，直到生命垂危。戴丽娟被迫与丈夫离婚，她居无定所，在离世前的8年中全靠70多岁的老母亲照顾。新唐人记者岳清、纪晓峰综合报道。